所以我们为着2013年感恩。在12月30号那天，我们大家有80多位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我们用迎新送旧的方式来祷告会，我们一起聚餐，我们一起有团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聆听上帝的声音。那么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是每一个人发一张卡片，一张小小的经文卡发给所有参加人，就是我们一起祷告问上帝，或者是我们的心愿，写上说我们为2014年命一个名字，就是你觉得你希望或者是上帝要让你在2014年是什么样的一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可以说2014年是买房年，2014年是结婚年，2014年是一个生孩子的年。你可以命名，你可以命名是装备年，你可以命名是突破年。你就祷告，那么祷告之后呢，我们每个人发一张卡片，那么就把你的感动呢就写在这卡片上面。大家知道我今年我给了2014年是什么样的名字吗？什么年？哇，你们都很清楚了哈！哎呦，这么厉害，没有错，我写在这里。还没有发卡片的时候，我就有谱了。我说啊，2014年是职堂年哈，就是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职堂里面。可是很奇妙的是，大家随便发卡片，没有谁要发神。你知道我拿到什么卡片吗？我现在都带在我皮夹里面。我就把这职堂年写在上面，你知道谁看得到经文吗？那是有老鹰的眼光才看得到。你知道我们就随便拿，就是有人在发，好几个人发，然后我就拿到了这一张。你知道这一张上面的经文是什么吗？来，我们来读一下，我拿到了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 Amazing 吗？奇不奇妙？我心里面想，职堂年上帝就把他的话就传到我手上去了。他说你要去得的那个地就是有山有水，有水雨水之类，上帝所祝福的地方。我相信这太巧了哈，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啊。可是我有听到一些弟兄里面分享他所拿到了，我觉得我们有颗心，上帝就在这里来让我们看到他的奇妙。我在这边分享的意思就是说，请问弟兄姐妹，你打算叫2014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今年你打算得到什么？改变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可是第二个问题要问，请问我们预备好去迎接2014年了吗？过去过的日子可能有些人很清楚，可能有些人浑浑噩噩，可是我还是要问，既然2014年开始了，感谢神，神把这样阅历给我们，让我们觉得可以有个重新的开始，你希望得到什么？你能不能向神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你？可是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你要这些东西，你受得了吗？就像说，你娶一个超级名模模特，你受得了吗？你娶一个帅哥俊男，你受得了吗？你一定要有相对的条件去配合你所得到的东西吗？否则就算给你，你也罩不住吗？所以2014年你可以跟神大大开口，可是回来问一个问题是，我们预备好承受了没有？也许现在没有，但是到了年终，三个月以后，半年之后，九个月之后，十个月之后，你能不能说，上帝 I'm ready， 主啊，把你要我想要的或你要给我的应许给我呢？你预备好了没？你真的承受了1000万在你身上吗？你真的承受得了上帝给你极大的恩典吗？有时候不是上帝不给我们，而是我们受不了。 而是我们没有预备好去承受上帝的恩典。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当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2014年摆在前面，你预备好去得着它了吗？你担心害怕什么？你担心什么呢？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去得着上帝的恩典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我想找到了，好不好？我们邀请他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一共才九节，我们大声来宣告，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啊、哦！预备，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业。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九，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再把第九节读一下，预备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201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你的同时，你也透过你仆人将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面对2014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勇气，从你而来的信心，从你而来的能力，好叫我们不会惧怕，不会软弱，让我们刚强壮胆的往前行，得着你所要应许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开我们的心，让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了神，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受磨练训练以后，感谢神终于预备好。40年前他们有机会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因为不幸的恶心背逆了神，所以没有进到上帝所给他的应许之地。而今天他们预备好了，他们训练磨练之后，要进入那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在这里20岁以上的人40年前全部都过去了，摩西也过去了，神拣选了约书亚，也就是摩西的帮手，成为一个新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让他来承担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约书亚不过就是摩西的帮手，在旁边帮他跟他配合他的，服侍他的。我们看到约书亚整个的生平好像除了打仗过去就在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也是摩西在山上举手，所以约书亚打胜。那么大概看到约书亚就是一个将领， 那么好像约书亚就没有行过什么神迹，没有行过什么奇事，像摩西分红海在旷野什么这个使水出来，这些约书亚好像都没有做过。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能做得到，他能担此大任吗？他能带领以色列百姓，如果男男女女加起来应该至少200万人，他让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可以起来接续摩西的位置，成为一个合适好的领袖，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吗？请问百姓会服他吗？请问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有什么想法？你可以承担这个大任吗？如果换句比较通俗的话说，假设现在你所在的公司老板说今年你要当 CEO， 你预备好了没有？你坐得下去这个位置吗？或者是我们今天有澳大利亚政府来说，我们当中如果愿意做澳洲的总理的啊，今年就可以做澳洲总理，你可以做吗？中国政府派专人来说，我们当中如果愿意有人做中国总理的话，可以做，你预备好做总理了吗？你做得下去吗？能够做多久呢？所以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可以吗？我们能够吗？我们能够做多久吗？你会担心吗？会害怕吗？那到底怎么样才不会害怕呢？一个年轻人给他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托付，我们习惯性的都会害怕，我可以吗？我能够吗？我能够做多久呢？好，我们来从这段圣经看到神给了约书亚哪些的应许，让他有把握而不害怕。这段圣经这边的图片就讲到了，刚刚讲到这个地界就是地界，就讲到上帝把这个地方赐给了以色列人。那么我们来看神的应许，我们从这段1-9节里面看到神答应了约书亚哪些事情。第一个，他说你可以的，你可以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一下，预备，请。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赐给百姓哦。第二个，这些就讲到了这个境界，我们就不用读了哈，就是整个的疆界。我们来读6节，预备，请。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是百姓要得着应许之地，可是不要忘了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领袖。神要赐给百姓，可是要他要透过这个领袖来把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给那个百姓，所以领袖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说哦，还好我不是领袖，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谁是领袖。所以领袖决定了一个团体的兴盛衰败是由那个领袖来决定。而在这里上帝明明的答应约书亚说，因为你必使，你可以的，你可以带领这百姓来得着上帝的应许。所以第一个，上帝口头上就已经告诉约书亚说你可以的。第二个部分，他也答应约书亚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就是讲到了兴盛，无论往哪里去，我们来读一下，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怎么样，顺利，顺利 successful。 如此预备，来，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兴旺跟成功啊，这篇信息太好了，过年的第一天，对不对？就让我们凡事什么顺利， 道路亨通，多少人要的？这么少吗？再一次好不好，说心里话，你希望道路亨通，凡事顺利的举个手。感谢主，这是比较正常一点嘛，我都举两只手。上帝竟然应许约书亚，他不只是带领百姓进迦南地，而且应许约书亚说，你的道路亨通，你的凡事顺利。2014年你要不要领受上帝祝福你事事如意？要的人再举一次手。感谢主，感谢主，非常好。你不要说这对约书亚，无比圣经的话很好玩，有信心的去支取他。上帝说的话，你说哎，上帝你对约书亚说的，哎，我也要，就这样子。我在我一生的信仰当中，我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我当初没有办法读书念书，我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背书，没有办法理解课本的时候，我就读到约，读到所罗门王说，哎呀，我可以求智慧，上帝说太好了，你要智慧我给你。我说哎呀，你给所罗门我也要，我就这样子跟上帝要的。你每一次读圣经，不要为别人读，都为自己读，而且每一次读你都要为自己说，主啊，你既然给他我也要，就这样子。当上帝应许约书亚道路亨通凡事顺，说主啊我也要，你就这样跟神祷告嘛。既然上帝写了白纸黑字，你就把他名字换成你不就结了吗？会不会读？以后读圣经要把约书亚改成你自己名字就搞定。 OK， 好。所以上帝应许约书亚凡事顺利，不是在教会顺利而已啊，凡事顺利。记得哦，你不管做什么，在哪里，凡事顺利，道路亨通。因为上帝还设立给他一个所向无敌，神与你同在。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中文字，但是真的是，我们来看为什么叫所向无敌哈。来，别人要跟你抢啊，经理的位置他就怎么抢不到，别人跟你抢老婆就怎么追不到他，你就是你刀子，你追到了 OK， 这叫做无人站立，明白吗？好，来我们读一下，来，预备，来。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偏向你，也不丢弃你。我们把你改成什么、太好，聪明。我们来读一次，预备，来。我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神，我们把我改成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我同在，神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这样读圣经好不好？会不会？会了吧？就这样读圣经才是变成我的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你活的日子，还活的日子，无人能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敌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只要跟你抢的他铁定输，就是这个意思，也没有办法有人欺负你，那好不好？这么少人要，好不好？好，你看这上帝多好啊，在过年的第一天，2014年第一天，就把这么棒的应许就放在我们当中，看到神与我们同在，而且最重要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之所以能够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无人亦能够与我相争，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这句话就是稍微白话解释，就是有一个超级有钱有势有能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人随时陪着你，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哎呀，有个超级有钱的，有势的，有关系的，还有能力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个超人随时陪着我，好不好？好。好。好。这就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这也是我们过年我觉得上帝我也要，你就跟上帝说我也要。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不要说基督徒，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群体都有上帝给的命定，都有一个人生的意义跟方向，更何况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更要清楚我为什么还活着，上帝创造我有什么意义跟目标。同样的，每一个群体也是一样， 不但是教会，教会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这个教会，对面有就那个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额外加一个教会呢？每个小组也是一样，为什么有家庭小组？为什么有青年小组？到底我的家庭小组跟那个家庭小组有什么不一样呢？弟兄姐妹，都不一样。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传福音，完成使命。但是神给的方式是不同的，有些人透过祷告来赢得社区，有人透过宣教赢得社区，有人透过敬拜赞美，有人透过社区关怀，各种不同的模式方式。但是这是神给你的命定，神定义把这一块给你。所以教会即使有不同的教会，但是有不同的那一份。小组也是一样，而做领袖的要去明白上帝所给你的恩膏是什么，所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你的家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虽然都是父母都是孩子组成，但是铁定是不一样的。而你的责任，做父母做领袖的责任，就要去明白上帝你给我们这个团体的意向、使命、命定、愿景是什么。请问谁是领袖？请问谁是领袖？牧师是不是领袖？是不是？哎呀，都不认我是领袖，认不认我是领袖？是不是？是，我带领一个群体。小组长是不是领袖？带领一个小组。你说、啊、还好我不是领袖， I'm nobody。 请我们当中要结婚的举手，将来都会结婚的举手，宣告一下，都会结婚的。其他不结婚了，你确定吗？哎，现在或将来要结婚的或已经结婚的举个手来。哎，其他有单身恩赐我看一下，放下。每一个要结婚的将来会有孩子的举手，不多，你要悔改。谁告诉你不生孩子了？你有孩子你就是什么领袖嘛。在夫妻里面在一起，谁是领袖？丈夫是领袖。所以你只要想结婚，你就有机会成为领袖。 OK， 你在家里面你是丈夫就是领袖，你一旦有了孩子，父母亲都是领袖。你不要推脱这个责任，你说我不在乎这个 title。 不是你不在乎，是你不想担这个责任，不是你不在乎这个 title。而上帝命定是我们都要成为领袖，只是你负的责任大与小而不同。而你一旦是领袖，你就有责任找出来你们家的方向。请问2013年你有没有带着全家丈夫的，你有没有带着全家来感恩，你有没有带着全家告诉全家说2014年我们要怎么走，这个家要怎么走。这是你的责任。小组长很快这礼拜就开始导读，你有没有告诉你的组员2014年我们小组要怎么走。这是你的领，不要小看自己，这是一个属灵的次序跟恩膏。即使你没有能力，即使你觉得你的知识不够经验不够，但是你一旦有这个位分，上帝就会把这个恩膏跟能力给你。不管你的 老婆多么能干，上帝就是把那个愿景跟那个意向告诉你，老公做男人的，因为这是属灵次序，这是做男人的责任，这是做领袖的责任。而做领袖的就需要花时间去祷告寻求上帝啊，你要我带领全家去哪里？上帝啊，你要带领我整个小组去哪里？上帝，你要带领让我带领整个教会去哪里？这是我的责任。你到底带领全家进入地狱，还是带领全家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做领袖的小组长，你到底是继续的繁复的 routine 的工作，哎，聚会聚会又聚会，还是说我们聚会目的是要去那一边？你能指出一个方向一个愿景出来吗？这就是不要小看自己，一旦你有这个位分，你就有这个恩膏。而这边上帝讲的，你要使百姓 承受那地位。做丈夫的，你要让你的家人，你要带领家人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小组长，你要带领你的组员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做牧师的，我要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进入到那牛奶与蜜之地。不是靠我自己，是靠上帝。上帝说我必使你，你必要带领百姓承受那之地。所以弟兄，不要轻忽你的位分，也不要轻忽你的责任。你要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要让我带领我这个小小的群体往哪里去，要做什么呢？好叫我们2014年结束以后，我们回来看，啊，感谢神，神真的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区。不但如此，不但这边上帝给了约书亚应许，而且上帝还给了约书亚一个命令。你说有命令吗？我们来读一下神的命令。神给约书亚什么命令呢？你觉得这好像不太合理，命令约书亚，这边讲命令哈。啊，一起来读一遍，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英文来看，那个吩咐就是命令。Have I not command you? 不记得我命令过你吗？很好玩，命令什么事情？命令什么？不要惧怕，也不要害怕。哎呦，我害怕不是我甘愿的，很好玩。害怕其实是一种选择，我待会解释啊。你不要觉得害怕是正常反应，害怕不是正常反应，害怕是一种选择。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你们要常常喜乐，喜乐是一种选择，不是因为有好我才喜，有坏我就忧，不是的。喜乐是选择，害怕也是一种选择。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看到害怕是什么 ？Fear 就讲到面对现实的或者是想象中的危险产生的惊慌 （panic） 跟 tension 紧张的状态，伴随着恐惧而来的是心跳的改变，砰砰砰砰砰，心率的改变，血压的升高，然后呢啊流汗。然后呢颤抖，然后呢这个反应，甚至于心脏停掉，甚至于休克挂掉，这叫被吓死。恐惧基本上是这样，它有可能是一个事实，也有可能是想象。所以有些人他说鬼吓人不会吓死，通常是人吓人吓死，或者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对不对？通常癌症病人都不是因为癌症死，都是被自己吓死的。 OK， 就是吓死的。恐惧产生了，所以你可以评估自己有没有在恐惧当中。你的心跳增加，血压升高吗？你有没有在流汗？你有没有颤抖？你有没有觉得panic？ OK， 有这些反应基本上表示我们正在害怕当中，害怕当中。那么神给约书亚或是百姓这个应许，记住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也没有 Google， 完全不知道到底牛奶与蜜之地是什么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地形怎么样， have no idea， 完全不知道了，对不对？上帝有牛奶与蜜之地，牛奶是什么样子呢？没有办法去想象，也没有任何的资讯。但是呢，知道的是40年前他们就知道了，他们曾经派过探子进去迦南地，他们知道那个地方有高大的这个迦纳族迦南人，他们是很高大的这个迦南人占领了整个迦南的地方。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靠恩典，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上帝就白白的透过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为奴的身份变成了自由之身，出了埃及，白白的因为相信我们就得着了。就像我们成为基督徒，哇，成为基督徒我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相信而已啊，信了就得救了。可是他们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现在需要起来打仗，这时候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得着丰盛的地域的时候，他们需要起来打仗，而且要付上流血甚至于生命的代价，明白吗？讲到了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 可是当我们要面对成圣得胜的时候，得地为业的时候，我们要付上流血甚至于生命的代价，我们才有可能得着这个丰盛，才有可能得着这个应许。而在面对强大而且未知的敌人的时候，弟兄姐妹，约书亚会不会害怕？怕不怕？请问约书亚怕不怕？怕不怕？当然怕，不怕干嘛？耶稣，上帝要跟他说不要怕。你读圣经要明白啊，约书亚没有我们所想象那么勇敢啊。上帝在这边连续讲了好几次，不要怕，而且我命令你不要怕，表示约书亚怕不怕？怕不怕？怕，怕，怕他的百姓，怕他自己，怕迦南地，他怕，他怕，所以上帝才说话了，而且告诉他怎么样不要怕。前面讲了，我给你保证，应许就是保证，我给你发一个保证书，我保证你。第二个还要命令你不要怕，不要怕。你会怕吗？我在想我们都会怕，可是不能够让怕停留在我们里面。请问害怕是不是一个正常反应？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你从圣经上看下来，人类第一个害怕从哪里来？从哪里来？记不记得？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犯罪之后，害怕就进到他心里面去了。他害怕面对上帝，他害怕他面对上帝，面对犯罪的那样的一个害怕，害怕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因为人犯罪了，人离开了神，害怕进来了。你知道吗？一个孩子，他如果紧紧的被一个母亲拥抱在怀里，吃的喝的这个温度各方面都好，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的。可是什么时候离开母亲的怀抱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就进入到他里面去了。我们要明白，害怕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害怕是从魔鬼，是从罪来的。所以在这里上帝才说，命令约书亚说不要怕，这个怕不是从我来的，这怕也不是我给你的，所以不要怕。魔鬼如同黑暗吞噬的一切，让我们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们当中多少人喜欢害怕？喜欢害怕的举个手。都不喜欢，太好了。我念几个，你怕不怕？怕死，不用举手，我知道。怕没钱，怕生病，怕小偷，怕意外，怕变老，怕变丑，怕变胖，怕变心。不是我变心，是别人变心。你怕不怕？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怕呢？为什么？我想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怕呢？我为什么怕那么多东西呢？我的生活就每天怕太阳出来，怕晒黑；下雨出去怕滑倒；没东西吃怕饿着，吃多了又怕血压高、血糖高，怕什么都怕。买了一个超级的床垫，怕睡不着，怕连吃水都怕噎着，怕什么都怕。弟兄们，我在这里说，怕不是出于神，而且也不是上帝的本意。所以弟兄们，2014年我们第一个要领受的就是神的命令，不要怕。你什么时候怕违反神的命令？对不起，我说重一点，但是神不是给我们一条没有路走，你明白吗？上帝不只是说不准怕，剩下自己解决，没有。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前面给了他开了支票啊，三张大支票就给了他，有没有？哇，承受业，然后道路亨通，然后呢，所向无敌，哇，神同在，有没有？三张有没有大张支票？告诉约书亚，他领受了。所以说，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怕，我三张支票都开给你了，怕什么？”所以，2013年、2014年，我们要领受上帝的支票， 所以我们可以不要怕，因为我三张支票后面还有啊，这是夹心饼干哦，前面三张支票后面还有、啊、上帝给了三张支票啊，告诉他我与你同在，你怕什么呢？怕什么呢？而且上帝命令不准怕，而且第二个命令是要刚强，不但不要怕，还要变成 Superman Superwoman， 意思是这样子，要刚强要壮胆。第二个，要刚强要壮胆。我们来看一下，这连续讲了三次哈，预备来，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然后呢，我岂没有吩咐你当怎么样刚强壮胆。圣经重复两次以上都是很重要的，这边上帝重复三次，不要怕也讲了很多次，然后呢，刚强壮胆讲了三次，告诉我们说 Be strong and be very courageous， 要刚强。一般人面对怕的反应就是逃，可是上帝不但命令我们不要怕，就是不要逃，不但不要逃，而且要面对这个巨人，面对这样的一个迦南人。如何做呢？就是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第一个，每一次害怕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拒绝这个害怕，不要选择害怕，不要让害怕抓着。12月30号那天，大家过了跨年夜，那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有个害怕来抓我，来 try 我。还记得2013年第一个主日崇拜，有个人上台做见证，那是谁？我儿子，记得吗？我儿子 Jason 2013年第一个礼拜天站在这边跟大家做见证，记得吗？做什么见证？差点淹死，没淹死，对不对？他上台感恩说、哦、感谢主，上帝及时救了我，没有被淹死。所以2013年的12月30号晚上，一个害怕抓住我，为什么呢？因为2014年1月1号执青小组又办了一次游泳因为2013年1月1号执青办了游泳，我儿子差点淹死2014年又办了游泳，这一次是我逼他去的，之前说儿子去运动，去运动 OK。 2013年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睡觉之前蛮好的，过年看了又祷告，就有一个害怕，一个意念就来了，哎呀危险啊，明天你儿子又要去游泳啦、啊！还记得2013年1月1号吗？千万不要去，这个意念在我心中。请问你怎么办？请问我怎么办？哎呦，上帝提醒我不要去哦，哎呦，去年差点淹死，现在不要去啊，对不对？对不对？我不是说对跟错，这个意念来的时候让我不舒服。我有没有害怕？有。我有没有惊慌？惊慌？有没有担心？有。这是事实上我所面对的。这个意念来的时候，我有惊慌，我有害怕，我有担心，怎么会又来了？我应该立刻贴个条子告诉他明天不要游泳，打个电话给杰青说我儿子不舒服，什么想法都乱七八糟都出来了。可是我选择去求问神，神啊，这个是从你而来的声音吗？这是合你的心意吗？我在祷告，我就明白这句话，这个意念不是从神来，从撒旦魔鬼，从仇敌来的，他要抓住我。我当时候就跟神悔改，主啊，我选择不害怕，我选择相信你的话，因为神告诉我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允许，他一根毫发都不会伤害，明白了吗？他是我的儿子，所以我选择，有两个选择了，一个选择害怕，一晚睡不着，还要编一个谎言，还要想办法让我儿子不去游泳，要么我就要跟他去海边绑着他，不准他下海，是不是？是不是？请问做父母的，第二个，我选择上帝说， 上帝是保护他的上帝，上帝是让他毫发无损的上帝，你选择什么？当晚我就选择神的话，我奉主的名斥责撒旦魔鬼的谎言离开我，我好好睡觉，我起都没起来，他一大早就去游泳。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回来？感谢主回来了。明白吗？害怕不断的来 try 我们，不断的来 test 我们，可是你我的决定是什么？耶稣来就是来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来就是把他的爱再次浇灌我们，耶稣来就是怎么样除去我们害怕的心，爱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害怕，害怕恐惧记住不是从上帝来的。而我们要分辨，我们要分辨，所以你明白当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话语给我们之后，我们要抓住上帝的话语。好，我要快一点啊，这太多了讲不完。好，我们不但刚强，我们还要，我们不但有神给了三个大支票，不要忘了，还有中间有神的命令，最后上帝又给了一个大武器，就是神的话，神的律法。你知道面对处理害怕刚强壮胆，不是你自己骗自己，哎呀我很勇敢，这叫骗自己，因为你没有根据，你明白吗？那些傻大个有脑有肌肉没有脑袋，就是那种去送死的，他很勇敢吗？那叫笨，那叫匹夫之勇。真正勇敢是我清楚为什么拒绝害怕，我真正清楚是我为什么不害怕，这才是基督徒上帝给我们真理的真不害怕真勇气。所以当我们面对害怕的时候，我们有上帝前面先开了三张大支票，我们要抓好要去兑现。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不喜悦我们害怕的。最后还有上帝的律法，就是这个武器来对抗害怕。当我们对抗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所以神的律法从你看一到九节里面，不但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给我们三张大支票，最后还告诉我们神的律法，讲了三点。第一个，不可离开口。好，我们来可以看看这律法书，不可怎么样离开你的口。第二个，要怎么样昼夜思想，说这边讲总要昼夜思想。第三，要谨守遵行，你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一切律法。记住，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武器，也是我们不害怕的一定要有理由。否则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你明明很害怕，一旦一不断的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这叫自己骗自己，因为你没有底气，你没有内容不害怕。当我没有内容有东西抓在手中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可以不害怕。第一个，前面有三张支票，第二个，中间有上帝的命令，最后有神的话。我们很快看一下，这边讲到说不可离开口，就是不要让这个神的话 depart from your mouth， 就让圣经让神的话神的真理常常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我不是要大家满口的专有名词，让这些基督徒不知道这些人在活在每天讲的话听不懂，而是把真理融合在我们每天所说的话的当中。那相对同样的，我要问大家，你我们常常说的话吐出来是象牙还是什么？明白吗？检视一下，我每次讲出来的话到底是象牙还是那个？我盼望我们都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说出合宜的话。我说出来的话是造就鼓励安慰，还是尖酸刻薄？我们是帮助人，还是来怎么样拆毁人？我们的话。话可以杀人，话可以救人，话可以拆毁人，话可以造就人。所以我们的话很重要，而我们的话必须是充满着神的真理，让我们所说的话都有神的话在我们的所说的话每一句话的里面。昼夜思想， 让我们的脑子不断的咀嚼神的话，反复的思想，细细的琢磨，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说魔鬼的谎言出去，我不要再想他了，我不要再一直想啊，我老是想我就害怕想，我告诉自己不要再想，我告诉你这不行不通的。就像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他脑筋一直在转一些东西，你告诉他不要想，他说你试试看，我能够知道，我当然知道不要去想，问题是控制不住嘛，所以他的脑子一直钻进去，所以才睡不着嘛，最后才变成忧郁症嘛，他控制不了他的脑。所以你不要告诉那些有问题的人说你不要去想，啪，你试试看，我怎能够不想，我知道我也不想想，但是没办法。最容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你的思维转个方向来思想神的话。我每次告诉睡不着人起来读圣经，让你的脑筋转向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安慰造就拯救的话语。而我们的脑筋在想什么，我们这个人就会变成什么，心里面想的嘴巴会说出来，行为会行出来，你不管怎么装你总是会露出尾巴了。而我们怎么样让人家看到我们生命的美好呢，就是我们生命要被神的话充满充满，所以我们才可以活出神的话。最后要谨守遵行，神说了就去做。弟兄姐妹，不要做小聪明的人。我真的在牧会当中，我看到很多人太多的小聪明，老是要跟上帝凹那一点点东西。哎呀，迟到一点没关系啦，少服侍一点无所谓啊，犯一些小罪，上帝不要计较吧。小鼻子小眼睛，哎呀，上帝，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我们自己自作聪明，把上帝话打折扣，跟上帝讨价还价，每天都走在那个法律律法的边缘，让上帝打你也不是，让你上帝祝福你又不甘愿。你明白上帝的难处吗？你在想什么？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不要常常 try 我，不要常常 try 上帝。上帝用他慈爱的双眼双手回让我们回来。孩子，我的话就是真理，我的话就是金金，就是宝石，你就乖乖的单纯的接受相信我的话，这就是蒙福的人。可是我们太多时候把上帝话打了折扣，我们的圣经薄薄一本，是不是这个话不行的，过时了，这个不合我现在，这个我暂时不行，这个孩子太小，这个什么问题，身体也不行。哎，我们太多的理由了，我们把神的话打折扣，然后最后说上帝你要 You have to give me the full blessing。 我如果是上帝说，那你遵守我的话有多少，你打了我折扣多少，我就祝福你多少。对不起，还好不是上帝，明白吗？我们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时候毫不留口，毫不留情，杀价杀到底。可是要上帝祝福的时候毫不留情，你得全部祝福我。那吃亏的是自己啊，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2014年开始要面对不再害怕的时候，我们面对2014年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紧紧抓住几个原则。我们要知道有神的支票，有神的命令，还有圣经神的律法。我讲最后2014年要特别讲到的是，2014年你打算怎么读神的话，想过没有？还是没有？照教会进度一天读一节啊，够了。你圣经读过一遍没有？2014年刚开始，你可以到教会网站 是 download 这样的一个读经计划，你读完就打勾打勾打勾，你一个礼拜可以读几章，每天可以读几章，你读完你到年底回来看这一章，哇好爽啊，都勾好了。还是到年底这章就收起来不见了，自动就消失了。那我们还要花功夫在神的话上下功夫。所以我们最后我再总结一下神的律法，要我们一起来念底下神的律法。第一个，不可离开口，要昼夜思想，要谨守遵行，然后不会害怕惊慌，还能刚强壮胆，然后呢能得着神的支票。哪三张支票呢？第一，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第二，使道路亨通，凡事顺利；第三，所向无敌，神与你同在。好不好？先跟你旁边把最后三个 支票讲一下，告诉他你要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你的道路要亨通，凡事顺利，你要所向无敌，上帝与你同在。好，讲完这三个，回来第一个三个对他说，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上帝命令你啊，不可不会啊，跟旁边讲，不会惊害怕惊慌，还能刚强壮胆。2014年上帝祝福好不好？棒不棒？有信心的就要领受，不要打折扣。再回，我希望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回来感恩，说上帝谢谢你带领我走过来这个路。好，我很快的讲一下我们的展望，我不讲别的了，我只讲这一页了。明年有很多的节目，很多的内容，你们自己在上网络去 download 下来看。我们明年有三个目标，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在 Stressfield 中区附近植堂，我们现在开始同工要填写名单，在二月开会之前同工的名单都要汇整出来。如果上帝给我们50个同工，北区西区加起来有50个同工，我们就会开始在中区祷告会，在6月事情崇拜，9月开堂。这是我们盼望神给我们得地为业。第二个，我们要办分牧区的经历神营会，就是心灵大扫除，让我们能够真正啊，能够经历到什么叫新造的人。最后，我们9月份会开传道人培训，就是升培2年级。很抱歉，如果你1年级还没读完，还不可以读2年级。就是这个第三点是针对于已经读完1年级了，我们今年9月会开2年级的课程，然后用1年把它读完，然后在这一年当中，这些人就当做神学生在教会实习。如果到明年，到明年的9月他能够毕业啊，学科术科都及格，我们会让他开始担任实习传道，开始参与更深更多的侍奉。 OK， 开心吗？我一直讲完道好像我都很失败。开心吗？棒不棒？期不期待？期不期待？我们再把那三张支票看一下，我最喜欢这三张支票，这好不好？这你们要抄起来，而且要告诉上帝，我也要，我也要，你就去经历神的恩典。千万不要把这个圣经只是这样啊，这是给约书亚，这是给李牧师的，不，这是给我的。说上帝，你既然给约书亚，我也要。跟我说，我也要。太好了，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